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叫聪明的农女。从前有个穷苦的农民和女儿相依为命，他们没有任何财产，就恳求国王送给他们一块荒地，这国王呢就答应了。父女俩在翻地时，从地里挖出一个纯金的臼，父亲想把它献给国王，以报答国王对他的恩典。女儿呢却认为不妥，说只有臼没有杵，一定会引起国王的怀疑。父亲不听女儿的劝告，把金臼献给国王，果然国王向他要杵，他拿不出。
你一定是把杵自己藏起来了，
国王说道。他非常生气，于是他就狠心地把农民送进了监狱。父亲在监狱里非常后悔没有听女儿的话，他天天在牢房里哭着说，
我要是当初听我女儿的话就好了。
看守把这些话告诉了国王，国王命令看守把农民叫来，农民把女儿的看法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你女儿真聪明，让她来见我。
不能违抗国王的命令呀，于是农民就把自己的女儿带到了王宫。国王见到了姑娘，便对她说，
我给你出个谜语，你呢要是猜中了，我就娶你为妻。
姑娘也没法反抗国王啊，所以她就说好吧。国王说，
你到我这儿来，既不能穿着衣服，也不能光着身子，既不能乘车， 也不能骑马，既不能走在路上，也不能走在路外。姑娘回家脱光衣服，钻进一个渔网，然后把渔网拴在芦苇巴上。她用大脚趾蹭着地，让驴拖着她走在车辙上去见国王。国王见她破解了难题，立马从牢房里放出了父亲，并迅速地娶她做了王后。国王出宫门去检阅卫兵，看见两个农民为一头小马驹在争吵，他们一个赶着牛车，一个赶着马车，都说小马驹是自己的。国王把小马驹断给了赶牛车的人，小马驹真正的主人哭着走了。他听说王后非常仁慈，就请求王后帮助自己要回小马驹。王后给他出了个主意，并警告他千万别告诉是我出的主意。第二天，农民站在大街上，拿着一个大渔网，装作打鱼的样子。国王路过，看见他觉得很可笑，就问他，这里没有水，你怎能捕到鱼呢？牛能生出小马驹，我怎么捕不到鱼呢？农民不紧不慢地说。国王听了他的话，觉得这一定不是他自己想的主意，逼问他谁出的点子。农民受不了国王的严刑拷打，疼得很难受，于是只能说了实话。国王得知了真相，很生气，对王后说，你居然敢欺骗我，我不再要你做我的妻子了，你回家吧，不过你可以带走一件你最心爱的和珍贵的东西作为纪念。好的，我遵命，王后说。王后让人送来了安眠水，与国王对饮告别。国王喝了很多，不一会儿就昏昏入睡了。于是呢，这王后就叫来了侍从，用白麻布裹住了国王，把他运到了王后原来的农舍。国王醒来，不知自己到底在哪儿。国王来到他身边说，我把你从宫中带到了这里，因为只有你才是我最心爱和最珍贵的。国王听到话，对当初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并且心里暗暗地想到，今后一定要相信和信任王后，因为她是他自己最爱的妻子。国王非常感动，热泪盈眶说，我亲爱的妻子，我再也不和你分开了。他们重新回到了王宫，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两个人要感情很好，就必须要信任对方，给够足够的信任才能幸福。第二个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小松鼠的红外套》。小松鼠豆豆早早的就起床了，他乖乖地洗了脸，吃完美味的早餐，就在自己开心的屋里跑来跑去。可是玩了一会儿，他发现窗外有很多白色的东西掉了下来。哇，原来是下雪了！豆豆出神地看着窗子外边，外面的世界多么漂亮呀！雪花在天空中跳舞，然后慢慢地落在了房顶上、松树上、大地上。小雪花给森林穿上了一件洁白的衣服。豆豆推开窗户说，好漂亮的世界，这样大的雪天要是能堆雪人，这打雪仗一定很好玩。豆豆多想出去和小雪花一起玩啊，可是外面太冷了。豆豆刚走到窗口，就被一阵风吹得浑身哆嗦，没办法，出不去了呀。待了一会儿，他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太没意思了，又看着外面的雪花发呆了。他想，能够和小雪花一起做游戏多好啊，在屋里待着简直是无聊透了。妈妈注意到了豆豆的样子，就给他拿了一件又厚又漂亮的红外套。妈妈对豆豆说，这是外婆亲手为你做的新衣裳，你呀，要是想出去就穿上这件外套吧，那样就不会冷了。
豆豆高兴地穿上了红外套，在镜子面前照了照，就跑出去玩了。这件外套可真好，里面毛茸茸的，真暖和，就像是外婆温暖的怀抱一样。豆豆觉得一点都不冷了，他在雪地里堆雪人、滑雪、打雪仗，玩得很高兴。正玩着呢，他突然看见一只小猴子一步步地向自己走来。小猴子看起来好冷呀，他都要冻僵了。于是两个人分享了外套，一起玩打雪仗，各种好玩的游戏，他们变成了朋友，这是豆豆最开心的一天。
大家好，我是莉莉。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简爱偷偷地溜到了海伦的房间，去看望身患重病的海伦。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亲吻了我，我也亲吻他，很快我们两人就进入了梦乡。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抬头望望，发现自己正躺在别人的怀抱里，是一位护士正抱着我从走廊走向宿舍。太好了，原来他们没有因为我擅自离开自己的床位而责备我，也许他们正忙着准备其他事情呢。我问了许多问题，也没有人顾得上回答。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那天天快亮的时候，坦普尔小姐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发现我搂着海伦躺在那张小床上，我的脸贴在海伦的肩膀上。我睡着了，可是海伦却死了。但是后来因为这次大规模的传染，老伍德学院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于是在经过调查之后，几位富有的慈善家捐赠了一大笔钱来帮助学院改善环境。而简爱也一直待在学校里，做了六年的学生，后来又留校当了两年的教员。在这八年中，简爱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一成不变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会死气沉沉。简爱在学校里得到了极好的教育，而她的心里则时刻怀着一种愿望，要在各个方面做到最好。但是简爱这样的想法在坦普尔小姐离开后便改变了。坦普尔小姐也是一位教师，从小到大简爱一直很喜欢她。按照简爱的话来说，在我的生活中，她一直扮演着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就在我当上教师的第二年，坦普尔小姐结婚了。结婚后，她跟她的丈夫就搬到另一个遥远的镇上去生活了，我们也因此失去了联系。由此，简爱厌倦了在这里的生活，她决定换一份工作。可她又能做什么呢？简爱左想右想，最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答案，不如去做家庭教师吧。于是她写了一份广告寄给了报社的编辑。她就这样等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她收到了一封回信，一位来自桑菲尔德庄园的女管家愿意聘用她去教一名不足10岁的小女孩，年薪30镑。当简爱收到这封回信的时候，她特别的开心，于是在与朋友们及学生告别后，便离开了老伍德学院，启程赶往桑菲尔德庄园。在她抵达后，她见到了菲克斯太太，也就是桑菲尔德庄园的女管家。菲克斯太太是位慈祥的人，她就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我，简爱想到。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原以为我在这里只会遭到冷淡和傲慢呢，这可不像我以前听说过的家庭教师所受到的待遇。这位可敬的老太太让我感到心里非常的温暖。我把椅子拉得离她近了一些，也对她表示了我心中的愿望，希望能与她长期作伴，并能让她愉快。太好了，今天我就不能让你熬夜了，他说道。看，现在已经是12点了， 你坐了一天的马车一定累了，我现在就领你去你的卧室，我早就让人收拾好了，虽然房间不是很大，但我想你会喜欢它的。虽然大屋子里有很多精致的家具，但我自己总觉得住在里面显得太寂寞太吓人了，所以也就擅自替你做主选了一间小房间。他为我想得这么周到，真是令我感动。菲克斯太太拿起蜡烛，我跟在他身后离开了这间屋子。他先到门厅检查了一下大门是否锁好，然后就带我上了楼。楼梯和扶手都是用橡木做的，楼梯窗很高，窗子上还有镂空花纹。菲克斯太太把我送到房间后就离开了。我发现这间卧室里的家具都很现代，房间虽然很小，但却很有生气。在一天的身体劳累和精神焦虑之后，我终于到达了安全的避难所。那一晚，我的床上没有荆棘，我对那孤寂的屋子也没有任何的恐惧。我觉得又疲惫又满足，很快就沉沉入睡。等我一觉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于是简爱起了床，认真地挑选好要穿的衣服，整理了一下白色的领饰，觉得自己这样算是够体面了。见到菲克斯太太和我的新学生时，应该不会让人觉得讨厌。在他出去后，他遇到了菲克斯太太。怎么，你都已经起床了？他问道。你可真是个喜欢早起的人。我快乐地向他走去，他和蔼地吻了我一下，向我握握手。喜欢这里吗？他微笑着问道。我告诉他我非常喜欢这里。后来在他的口中得知，这里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罗切斯特的先生，不过他不经常回来，而他要教的那个学生罗切斯特先生正是他的监护人。突然一个小姑娘蹦蹦跳跳地沿着草坪奔跑过来，她应该就是我的学生了。看起来她还是个孩子，大概有七八岁的样子，身材纤细，肤色雪白，五官清秀，还留着一头的卷发。哦，阿德拉小姐，早上好！菲克斯太太迎上去亲热地说道。快来跟这位小姐问好，她以后就是你的家庭教师了。通过他的教导，你以后就能成为一个聪明漂亮又有教养的姑娘了。在与新学生沟通的过程中，才得知他是从法国来的，英语说的还不是很好，不过好在简爱非常擅长法语，所以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在上午的课结束后，简爱决定好好参观一下这个桑菲尔德庄园，可是他却突然听到了奇怪的笑声。刚开始他以为是他听错了，但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讲的是唐朝的转折点第三集。人都说您为什么非要花三期节目的时间讲一讲安史之乱呢？因为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从公元755年、公元756年再往后啊，整个唐朝就走向了漫长的一个下坡路。这一切的一切实际上就是安禄山、史思明、唐玄宗、李隆基他们这些人造成的。说实在的，整个安史之乱当中，人家都说什么啊，自经丧乱少睡眠，这杜甫说的。确实是这样，唐玄宗这一路啊，确实是从长安，因为实在是守不住了，从长安一路走到成都，确实是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时刻。之前我们讲的是什么？之前我们讲了马嵬坡兵变，马嵬坡兵变，当时的御林军将军陈玄礼，确实是奏明了唐玄宗啊，当然他这不是奏明了，确实是通过一种胁迫的手段让唐玄宗呢确实是下令处决了杨国忠同时呢也赐死了杨贵妃。 但唐玄宗跟杨贵妃这段感情纠葛确实是千百年来都被人搬上各种各样的戏台大荧幕，我们都看了很多了，所以在此我就不过多赘述了。但是唐玄宗当皇上当了这差不多40多年啊，这估计是他最窝囊的一次。作为一个皇上，他没法保护自己的爱妃啊，那这作为一个皇上，那是多么屈辱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唐玄宗确实是亲手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这个苦果。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庆幸的是，没有唐朝并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迅速的走向灭亡啊，这多亏了唐朝呢有很多很多著名的功臣良将，从哥舒翰、高仙芝啊开始，那时候早期的，包括到安史之乱平叛的，跟随唐肃宗李亨平叛的这些人都有谁呢？主要是郭子仪啊，还有这李光弼。这郭子仪我们都不用说，郭令公了，我们这网上一看郭令公特别有名。这郭子仪啊，确实是在唐朝的几朝元老，而他能做到什么呢？功盖天下而朝不济，什么意思？就郭子仪作为一个大将啊，他这确实是有再造社稷之功，但是呢在朝堂之上啊，很少有人给他进谗言，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说很少。而且每次郭子仪被人进了谗言之后，他都能化险为夷啊。这样为什么就是说郭子仪他特别有名呢？就是因为郭子仪确实对唐朝是忠心耿耿啊，只要有事儿啊，只要哪儿出问题了，哪儿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了，这唐朝的皇上，不管是唐肃宗还是唐代宗，把郭子仪叫过来啊，以后就说来吧，老将军您出马，哎，老将出马，他一个顶好几个，他永远都是能把唐朝的各种各样的啊战乱也好，叛乱也好，都能给平定了啊。我们都知道，在京戏里边有一出特别著名的啊。叫醉打金枝，哎，这就讲的是郭子仪家的事儿。这醉打金枝呢，这事儿是这么说的：说郭子仪有一个儿子娶了公主，啊，有一次郭子仪呢过生日，当然大家都知道唐朝的公主嘛，非常的，确实是被娇惯坏了啊，确实是有的时候她就不愿意给郭子仪行礼啊、下跪啊，有的时候可能在整个的家庭礼数上，当然公主嘛，人家家是公主嘛，那人家确实是有这个资本说我骄纵一点，然后郭子仪这儿子不高兴了，然后就上手打了公主，当然喝醉酒醉打金枝嘛，上手打了公主，那这一下可把郭子仪吓坏了，就说我天，您再厉害，您再功劳大，您能打公主，那这确实是重罪啊，不能说是死罪，但是这也是重罪在唐朝。所以呢，郭子仪就把第二天啊，过了几天，郭子仪就带着自己这孩子啊，带着自己这不孝的儿子啊，就带到了皇帝面前，扑通给摁那跪下，负荆请罪，说皇上，我把这不孝子带来了，他竟然敢打公主，那您看怎么处理吧。那这个时候我记得唐代宗啊，这皇上就把郭子仪扶起来，怎么说呢？叫不吃不聋，不做阿公阿翁，什么意思？就叫什么不吃不聋呢？就说这种儿女之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就不要多管了。所以这皇上这么说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也是给自己以及给郭子仪一个台阶下，就说哎，儿女之间事情他们自己去处理吧。哎呀，其实这种小两口拌嘴啊，很正常，我们作为父母啊，就不要再管了。同时这皇上很给郭子仪面子，因为这要搁别的皇上，这要是别人家的驸马打了公主，那绝对被皇上狠狠一顿收拾。但是他还幸亏就是郭子仪的儿子啊，人家的皇上给郭子仪给国家面子，而且最后郭子仪也是给他封为汾阳郡王啊，汾阳王。所以呢，唐朝这大家都知道封王的非常少，而且不是宗室封王的那就更少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郭子仪他整个的这个人啊，这样的一种品性，这种高洁的品性，确实是成功为唐朝续命了将近200年啊，我们可以说将近150年到200年的时间，确实是郭子仪这个人，他做事儿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他都是很值得，当然后世学习的。就他这种谦虚、高贵、厚道的这样的品质，哎，确实是能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敬仰。 刚才我讲那么一个郭子仪的小故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想让大家来体会一下整个唐朝当时这种君臣的之间这样的气氛。郭子仪呢，确实在唐朝是一个非常少见的这样的角色，可以说他将近啊都可以算是出将入相啊，郭子仪就是这样的人物。而且我们都说，为什么现在人就说，他说你为什么非要讲一个将领，讲郭子仪而不讲讲皇上呢？李隆基啊，李亨啊，当然唐玄宗，后来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唐玄宗的晚年啊。唐玄宗的晚年呢很悲惨，他一开始呢，最后就是从安史之乱平定了啊，唐肃宗继位了，把太上皇，当时是已经是太上皇的李隆基啊，从成都接回到长安。在这个时候，唐肃宗啊，这儿子已经不是当年那唐玄宗的好儿子，这是唐肃宗，已经是皇上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皇上跟太上皇之间这关系可能融洽吗？真的不太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唐肃宗啊，他就会对唐玄宗他自己这个父亲有很多的这种提防。为什么？因为他当时自己的这个父亲，他能即位，当时也是收拾掉了太平公主，怎么怎么样，他知道自己这个父亲啊很有能力。所以唐肃宗呢，确实对自己的父亲就非常的提防，而且疏远，就把他当时就跟李渊差不多，就安排在了一个别的地方去住，然后监视居住，身边的仆人可能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哎，这么一弄，但唐玄宗心里自己明白啊，毕竟是吧，自己把自己玩到这个份上，很大一份程度，我们可以说唐玄宗是自己啊，把自己玩也好，作也好，弄到这个份上了，所以，哎。没有办法啊，所以唐玄宗的后面确实也是高寿了。唐朝皇帝最高寿的就是唐玄宗啊，但是我们可以说啊，唐玄宗的晚年确实是非常的不幸福啊，自己的孩子啊对自己很疏远，自己身边自己最心爱的爱妃啊已经在好几年前确实是已经好几年前不在了，离开了自己身边也没有什么同龄人能跟他讲话了。然后很多身边的这些禁卫军这些将领什么对唐玄宗的感情都非常复杂，他们可能这些将领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一直觉得唐玄宗确实是对于整个的唐朝的当时这一次空前的危机啊，唐玄宗确实是作为皇上啊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会看到唐朝唐肃宗唐玄宗这父子俩呀，到后边已经非常冷淡，当然了，这个面上该过得去还得过得去，但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冷淡了。而且唐肃宗经过这一切，自己确实也是身子骨也经受不住一次又一次这种大起大落，所以在唐玄宗去世没多长时间啊，唐肃宗也去世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唐朝的这一段历史啊，从开元年间到天宝年间到唐肃宗，整个唐玄宗的唐肃宗这段历史确实是惊涛骇浪，大起大落。其实我们心里呢，有的时候也都在想，就是为什么唐朝这么强盛，这么厉害，到后面啊，经过安禄山、史思明这么一闹，就成了这个样子啊，就成了千疮百孔的样子。以及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俩，以及他们的儿子啊，安清绪和史朝义这两个，到最后他们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下期再讲。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